家好，欢迎来到宅宅初音。宅宅初音，让我们遵循宅宅一起出声音，让全世界听到我们的好声音。我是你的主持人 Alice。 今天的话呢，我们要访问到一位游戏，但是用游戏运用在教育里面的游戏教育家哦，叫做江望颖老师。好，那请老师跟我们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江望颖，那大家叫我旺旺就好喽。
Hello， 旺旺老师。
是。
我想请问一下，你听说你目前工作游戏教育家，这是怎么样的一个应用啊？好好奇哦。
对啊，因为我自己本身是从以前的教育开始，那其实我现在在一个台中教育大学做了一个系统。它是用游戏去包装学校的课程去做。
哦，对，游戏包装。
是的，因为我们以前啊上课不就很无聊吗？
嗯，
对啊，老师讲完课就要考试，
啊、
甚至课堂中，甚至我们就是想要睡觉。
对啊，对啊。
我最常睡觉的就是国文课。所以我就觉得，哎、欸，如果在课堂上，如果用游戏，像我们就很喜欢上一些。举例来讲，家政课啊、健康啊、体育啊这些，哎、欸我发现为什么这些老师会特别想要让我们有趣？所以我们是不是要用游戏在日常生活中，包括教学过程中，去带给我们或者是学生一个有趣的一个方式？所以我才会来从事这方面的职业。
好特殊哦！哇，那后来是应用在，所以老师你是教哪一科科目呢？
我是辅导家庭教育方面。
哇，那什么都要哎。
对啊，其实是从3岁到12岁啦，以工具来讲，但是我本身是教家长如何在家里去创造一个好玩的环境，让小朋友想要玩，想要跟着玩。第一个就会成为动机嘛，第二个这可能会在日常生活中成为一个小朋友的小确幸。对，
好棒哦。哇，那目前的话听说老师还为了这个有做一个网站是吗？
目前来讲的话，我是以个人的 Line Agent 对为主，或者是我个人的 FB 私人专业在做。对，最近时间比较忙，还没有办法开始经营部落格。对，
太酷了。好，没关系，那我们等一下呢可以再请问老师的那个 FB 的名字。那今天的话想问一下老师，怎么会用游戏来当教育者啊？就是这是怎么会入这个的想法 idea， 是小时候的梦想吗，还是怎么回事？
因为这其实渊源是从小啊，其实我是来自于一个富裕的家庭，我是含金汤匙出生的，
超赞的。
对，那其实在这个开始前啊，我想问大家两个问题啊。
嗯。
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想看，如果是小孩子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他要什么都有，
哇，
一无所缺，阿公阿妈又很照顾，爸爸妈妈就是出去啊，看到玩具，喊他一声就会买给他的那一种。
哇，
就这种小孩子，未来在成长过程中会好教吗？
应该很难教。
对，那相对来讲，另外一个环境，一个小孩子他是单亲，他什么都没有，妈妈也没有办法去照顾他，因为时间繁忙，就会变成他所有事情都要自己来。他在成长过程中遭受过霸凌，遭受过许多的挫折及委屈，而且他要忍住，他没办法去跟家人去说。相对这样的小孩子是不是会比较成熟？
对，
那他会是比较好教的吗？
是，
对。那因为以上这两个故事都是我自己本身的家庭背景，所以我是介于中间，我是好难教的学生。
好难教。
对，其实这很尴尬，就是刚刚有讲嘛，我含着金汤匙出生。在整个过程中，我小时候就是我出去看到什么我就会买，甚至还记得之前百货公司顶楼啊，不是有那种投10块钱那种大型的布娃娃？
对，
那个我家有一只。
啊！天哪，你家自己有一只？
对，就是我可以在家里骑那么大只的一个布偶娃娃。
哇！
对，就是非常的有钱。但是到达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其实我有一个弟弟他过世了，然后我爸妈因为我爸爸迷上了赌博，所以离婚，然后在整个过程中，其实我从人生中就是从一全部都有嘛，对不对？然后到后面一无所有的时候，有一阵子其实开始 我自己认为啊，出现了反社会人格
啊，
对，
一定会，一定会。
对，我就觉得怎么好像这世界这么背叛我，然后我的人生为什么变成这样？但是我从游戏中找到，渐渐的找到人生的目标。对，因为我开始就是会沉迷玩游戏嘛，我以前是非常严重的网络游戏者。对，我从天堂，我朋友借我账号开始。以前还记得波街吗？
对对对对，
就是对那个声音开始，
天哪，
对，然后就开始玩，然后那个让我开始暴躁，然后开始第一个游戏就开始被骗。
被骗是那个什么？那个攻那个我要去当兵的那样。
不是，就是不是那个，是那个，因为我第一款游戏是、我不知道有没有听过《荣耀》，它是数码细胞的。
哦，很久很久以前。
对，很久啊，后来倒掉了。对，然后那时候就是身上装备都是全身加八嘛。
哇，加八哎，超高的。
然后这时候就有人跟我说：“我可以帮你。”就是他用了一些语言跟话术教了一。正直好友的时候，他说：“其实现在系统有一个 bug，可以帮你可以帮你全套变成全部加9。”
哦，
对，然后因为市面上很多就这种流传方法，然后我就相信他，把他全部交给他之后，他就突然就走了，
就瞬间下线了。
对，然后那时候其实整套加八都是蛮贵的价钱，
哇，
对，而且他是手动的，所以我以前就是非常疯狂。然后我后来就是。在网络游戏中学会，其实在自己做一些事决定之前，要去想一下，或者是去验证一下。那包括后来，其实我现在开始做很多生意啊，都是从游戏中去培养这个经验。对，因为其实我本身非常喜欢，因为我家什么没有，很多东西都要自己赚。那游戏啊，其实让我在整个求学过程中，其实很多学费啊、生活费都是从游戏来的。
哇！
对，因为其实游戏中就是所谓的买高卖低，买低卖高，然后就是很多的一些东西料件。那游戏中，因为它不是实体的货币，其实它用虚拟货币，你去做那个运作上，你就可以
比较不会有心理负担。
对，而且你可以就是很自由发挥，是要想怎么样。所以我那时候就可能就组一个工会啊，那时候工会可能专门就收购某些去看市场。其实你就是从游戏中去发现，其实就有点像是你就
成为商会啊，
市场啊，然后拍卖场，然后轮流就是每个人负责某一个区域去看比价，对，去操控整个市场。但是这个其实在现实社会也是所谓的商人就在做这件事嘛。
是啊，
那我们只是在游戏中去学会这一块的经验。对，因为其实我觉得游戏就有点像是限缩的人生现实，
那个缩影一样。
对，
真的。
啊，就是因为这样操控，其实在求学过程中，光游戏啊，因为我玩过的网络游戏包括天堂、暗黑二、希望、Era、AION，
超多的。
这样只要每出一款，我都会去玩。对，而且每个游戏它都有所谓的甜蜜期啊。
对啊，对啊。
前三个月，
啊、
因为台湾代理商、
没错。
前三个月是极致的甜蜜期，
对对对对。
对，然后那时候是市场占有率操弄的一个价格，就有点像是现在所有的新兴产业出来也是会有甜蜜期。
对啊。
我就发现其实现实跟游戏其实是相互结合。
是是是。
对，然后到后面开始学会在游戏中买卖，甚至可以以游戏的货币转换到现实的货币。学会到很多人生的一个体验，其实都是在游戏中。那我就开始出了社会之后，就开始想说，如果没有这些游戏，其实我现在人生会变成怎么样？对，那我就想说，如果能把游戏变成教育的一种模式，让小朋友以小为轴，开始放大他的人生未来，或者是他在未来挫折中可以去做一个游戏，去有点像大风一样闯关。它是不是可以避免掉一些不必要的一些麻烦，或者是会提早遇到了解一些事情？
有道理耶。那就变成是像之前有一个练习学说，就是说游戏是一种练习这样子。
对，
好玩好玩。然后呢，
所以我后来就是在其实在市面上我就找很多的产业。那原本我是想要进入游戏产业，对，因为我觉得哇，我那时候真的太喜欢游戏，而且我进入游戏公司，听说还可以免费拿到一些点数卡。
对啊，没错。
对，所以我后来其实极致的去找，可是我发现我不是这相关方面的一个专长，就是我也不会写程式，我也不会写软体， 我的电脑功力其实也没有到很强。那我从有去面试过客服啦，但是以前我其实不太善于讲话，所以被删掉。
了解。
对，我是也是从游戏中开始，跟网友啊见面啊，办活动啊，开始慢慢培养我现在的一个讲话能力。对，你可能看不出来，我以前是自闭儿。
啊，真的很难想象。
因为我小学的时候是被霸凌嘛，其实我一度很不喜欢与人讲话，与社会脱节。对，那游戏中其实慢慢有网友啊，开始会跟你聊天啊，鼓励我，会发现原来与人接触并不会这么难。对，所以在我在找寻一个行业的过程中，我就会找寻游戏相关。那我后来找到了一个，以教育为主，但是它又是以游戏去包装学校课业，然后我就想说，哇，这如果是我以前的话，那我该有多好。
对啊，对啊，
对，
多棒。
但是我进来这个产业之后啊，其实遇到一个很大的一个挫折。
哦，怎么说？
对，因为一开始我开始进入这产业的时候，其实是以业务的方式去做。
哦。
对，是为了赚钱。那其实在台湾，我觉得大家都有一个迷思，就是小朋友不应该让他太早接触三 C。
哦。
对，但是又可以让他长期的看电视。我也不知道台湾的家长好像会进入一个很大迷思，不应该玩电脑、玩手机，不应该玩平板，可是他可以看电视。
其实以卫生署公布来说，的确是手机跟平板不要太早啦，可是电脑倒是还可以这样子。
对，
就是假如因为的确手机的强度太强，大概2小时使用手机等于6小时的这个电脑。
对，
可是电脑我觉得倒是还可以在适当的时间之内是可以使用的。
对，可是我在辅导过程中，其实在台湾家长遇到这么多的一个问题啦，及反对的状况下，其实我后来是因为有一件事，遇到一个家庭，他其实就是爸爸妈妈，其实他的状况跟我很像，爸爸妈妈都没有时间去顾他的小朋友，他小朋友小学3年级，成绩全部都20几分，
哇，
对，但是小学3年级20几分，是他会念书，不会念书还是不喜欢念书？
应该是不喜欢吧。
对，所以我借由游戏的方式去培养他的一个兴趣。他到达后来，其实他现在会开始带入一些网络游戏啊，但是他是用有趣的方式去安排他的人生规划。
对，
因为我觉得游戏它不是取决于说小朋友要时机啦，但是我觉得用游戏在生活中，家长跟小孩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沟通的一个课程。
对，没错。
因为像我自己在做这个产业，其实这个产业在台湾很多人去做，但是都是以推销、强迫推销的方式去做。那我后来其实只想告诉大家一个理念，就是如果你可以在游戏、在生活中创造一个游戏的氛围，其实不论是我们在玩的过程中，或者是家庭教育、亲子教育，它都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生活研讨及学习、成长的机会。
对，真的，
因为我自己也是非常喜欢玩游戏，我到现在也是手机中不下就5、6款，电脑里也是像暴雪系列，全部都有够。
对，我可以理解。
对，
我也是。可是我现在没有玩手机，时间不够了。
对，真的。
对啊。
后来比较脱离这块，可是在我进入教育这一块，我在教小朋友，我发现只有游戏这种互动式的，才能让小朋友有思考的空间。
对，
因为现在社会其实不是说像以前从小到大都考100分，老板就会要这种人，
可
是老板要能够解决问题的能力，寻找问题的能力，
哇，
你有创意有什么，可是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借由玩游戏去培养出来的。
真的很精彩。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个音乐，等一下再请旺旺老师来继续跟我们分享哦。谢谢
大家。
欢迎回来宅宅初音。那接下来请旺旺老师继续跟我们分享哦。
好，大家好。
好，那刚刚旺旺老师是讲到说进入这个行业发现哇，原来大家以前都是用推销的方式嘛。
对。
那老师想要有另外一种算是传达理念的方式。
对。
哎，是什么样的理念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因为我自己啊，从小我就其实对学校的课业非常一个问号。
哦。
对，还记得我们以前啊念书不就是数学就是点线面。
对啊。
不然就是自修什么。那我自己是一个问题儿童啊，我从小就是一个问题儿童。我是很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的那一种。
啊。
但是老师啊有时候就会跟你说啊，你不要管那么多。就是把公式背起来就好了。
是是是。
对，那我就是在整个学习过程中其实我发现我不是很快乐。
哦，
虽然我会念书，但是我不是很快乐。对，那后来我其实从事这行业之后，再开始为了以钱为主，到后面其实我找到我真正想要做的事。对，因为开始辅导，因为我目前啊是累积超过500个家庭的辅导。
哇，好棒哦！
对，但是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懵懵懂懂，还是不知道方向。那我后来其实发现，在游戏中小朋友啊，会相对来讲会比较愿意去家长去做一个配合。对，因为其实现在看社会上很多就是亲子教育啦，互动式都不足。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不只觉得是我现在负责的家庭教育，其实连个人观念都可以这方面。其实大家多多少少都会玩一些游戏吧。
对啊，对啊。
对，但是这个游戏其实它不只是画风啊，或者是它的声音塑造。其实我去玩游戏，我都问自己说，这个游戏可以带给我什么？
哦，
对，因为像我自己很喜欢玩策略类型的那个游戏。那我自己本身是三国迷及信长这方面的忠诚粉丝。
哇，就是以前那个光荣的那个粉丝这样子。
那我自己在玩每一款游戏的时候，我除了在想办法去攻城略地嘛。那我还会去想说，这个东西我要如何去运用在生活中？
哦，
所以我就会去创办一些可能比较实体的大地游戏啊，就以攻城略去这样去策划。
哇，好酷哦！
因为我发现好多的游戏其实可以把它就拟人化去做，对，就可以去做。那我觉得其实在这过程中，我自己啊，包括我自己的经商经验。然后与人交流的经验都是从游戏中去学习来的。
是是是。
对，举例来讲，我可能之前有做过餐饮业，而身为一个服务生，其实需要的是去客户的一个接触嘛。你也知道现在奥客很多。
对。
那我是从游戏中去发现做人啊，其工位，因为我觉得网络它最大的优点是它可以让大家讲出很多的心里话。对，因为隔着一个荧幕啊，其实就像我在网络上，其实以前啊，人家都会把我当成是一个比较小屁孩，什么小屁孩，对，就是讲话比较直啊，然后什么。可是我发现，其实释放出来的那些语言及压力，可以代表一个人的行为模式。对，包括其实我在做生意的过程中，在网络啊，你要如何透过一个荧幕去取得与对方的信任。让对方感觉到舒服，或者是在这过程中让对方只是因为你的文字就想跟你交朋友，或者只透过你的声音，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学习模式。对，因为其实我很多现在的朋友都是网络上去认识的，因为他没有局限，而且他无国界。
对啊，对啊。
对，而且其实我在游戏中获得的金钱其实也蛮多的。
哇，
对，因为我组织过就是那种军团啊，
打金的那个工作室吗？
对对对，或者是去做一些比较恐怖拍卖场啊。对，很多人就说哇，你怎么会是以做商人为主？可是我觉得以做在游戏中做这些事情为乐，甚至你可以看到一些比较新手啦，去新手镇看新手，你就想要丢一笔钱给他。对，一个资助一个大善人的一个概念，我觉得这都是影响我人生很大的一个模式。
哇，好酷哦。哇，那后来你说应用在教育上，当然除了说真的把游戏实体化以外，
对，
还有什么就是其他的应用吗？
其他的应用，其实我也认为游戏是一个动机。
哦，
对，我都是邀请家长在游戏的过程中去塑造小朋友想要做什么的目标。
嗯，
对啊，其实包括我自己，其实从小我的第一份志愿是卖欧阿米索。
欧阿米索。
对，因为我很喜欢吃。那到后面我想要卖口香糖，做天文科学家。后面想要做军师，然后后来越来越不切实际的开始走往游戏的角色。对，那其实我在辅导很多家长啊，他跟小朋友，其实发现现在小朋友很多上了大学都还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对，
其实连我自己在大学的时候也是这样。对，其实是因为我接触了游戏之中，我才找到我想要的是做生意。对，然后及阐述一些观念，我很喜欢去教别人如何做，因为我以前很喜欢写一些攻略。我发现我的兴趣就是喜欢教别人，然后第二个就是做生意。对，那我发现在我辅导很多家长中啊，我会让他们去跟小朋友在玩的过程中去找出小朋友想要做什么。例如角色扮演就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目标设定。
是。
对，其实像我辅导戏子有一个家长。他小朋友3岁2个月，
嗯，
他现在回到家出现一个奇葩的一个景象，
哦，
就是爸爸带他朋友去看电影，在家里看电影，然后妈妈坐在沙发上滑手机，然后玩游戏，然后小朋友拿拖把在家里拖地，
哎，
扫地，3岁2个月的一个妹妹，非常可爱，
哦，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这个其实他就是用游戏。小朋友喜欢玩游戏嘛？
对啊。
对，但是他不玩游戏的时候，其实要去做节制。
嗯。
所有包括现在的游戏啊，它对我来讲都算是一个动机。我会安排自己在完成很多的一个目标及阶段之后去玩。
哦。
对，可是我还比较难教，因为我已经会有一点点带性习惯，但是小朋友非常好教。
哦，对。
他会想要玩游戏，所以家长啊。很多那个爸爸妈妈在带他的时候，他会想说：“哎，我可以完成什么？爸爸妈妈就可以再陪我玩，或者是我可以玩什么？”他就会相对的去很多的自主性及独立性就会开始去运作。
嗯，
对，包括其实我现在辅导500多个家庭，所有的小孩子在读书上，其实他们会觉得是快乐的。
哦，好棒哦！
而且他会觉得这个游戏是挑战性的。
是，
像看如果我们学校课业啊，不是考卷，而是取代为闯关。
哦，对，没错。
你会想要特别去玩吧，对不对？
有。
而如果是老师发考卷下来，我写完名字我就想趴着睡觉。
没错，真的是这样。
真的。
像我这次期中考，我的龙华的行销营运课，我就是让他们真的去摆摊，然后卖商品这样。
对。
我是用筹码当中的，然后就有学生是。真的很认真的做海报啊，做指引牌啊，抽奖箱啊，这样子，
对，
就很认真在玩，蛮开心的。
因为其实这也牵扯到近期一个很蛮有名的一个标题啊，就是翻转教育。
哦，
对，因为其实翻转教育就是以前的学习方式真的太死板了。
哦，
那说实在，其实我们从台湾的教育以来，一直都在背诵。
嗯，
从小就是你要背什么《三字经》嘛。那现在小朋友要背那个就是《三字经》，然后现在要背什么？还忘记要。
哦，对，好像就是可能以前是。国文现在可能连什么 A B C 那些也全部都要背了。
对，因为他们现在幼稚园啊，我想起来是要背那个《弟子规》。
哇，《弟子规》。
不同的年纪开始背诵，然后包括《唐诗三百首》啊，《九九乘法》。
对。
很多的，那其实，在台湾的我们这样在学习的过程中是相对无聊的。
哦。
对，只是像现在课堂上，其实很多学校已经在慢慢转变。
是，
包括我觉得很敬佩一些老师，
嗯，
对，因为很多老师，包括像您啊，在上课会运用这种方式，这种方式其实小老师要花很多心力去准备，
哦，对，真的，
因为其实一般啊，如果我们拿着书本到课堂上念一念，教完，对不对，我们就可以离开了，下面也是睡得很开心，我们也可以讲完就走。可是现在很多学校，其实现在目前全台湾已经有2700多位的小学老师在加入。对，他是在课堂上用讨论的方式让小朋友去玩。对，这相信在未来然后会更普及这方面。对，我真的很乐于看到我台湾未来的教育啊，小朋友就更多的那个思考方式。
对。特别。哇，这感觉很棒哎。
对啊。
嗯，今天觉得讲 其实翻转教育、翻转教育，之前也是有很多老师就会分享说，其实从以前到现在不缺乏热血的老师，
对，
只是有没有被看到而已。
对，
那现在是因为网络比较发达，所以我才看得到这样子。
真的。
不过也多亏这个网络的福，所以像旺旺老师听说也是，在那个这方面的话，也是有开始试着像从网络上学到这些游戏的方式啦，或者是看有没有那个应用在我们的教学上面这样子。
对，因为我其实在鼓励家长，就是如何去创造一个好玩的环境。
哇、哦！
对，我觉得就像人生中闯关啊，其实。所有的大家在玩游戏或者是在人生目标中，如果你把工作就想成是一个打卡下上下班，真的是相对无聊。
对，
但是我都会把它当成一个解成就。对，我今天又到哪里了？还是我里
程碑？
对，我连续上班了几天啊，或者是我多久没休假？我很喜欢把这些记录写下来。
哎，有趣，
对，我给自己设了一个等级，然后，对，很多技能，可能今天可能遇到了很多拒绝，或者是很多的一个奥克的反叛啊，
对对对对对，
对，那我可能就写说我今天的耐力就 level up， 或者是我今天的技能就 level up， 哇，抗压性升级，社会人士等级 level
二，有趣有趣。
对，我就觉得其实你可以帮自己转换一个心态，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游戏的心态。对，就像我现在的人生，其实很多目标都是一直在堆叠。我设了一个小小的目标，然后就开始有点像分支嘛，选了职业。比如说很喜欢玩法师，那我选了一个职业之后，就开始往这职业我要堆叠什么技能。
对。
哇，然后你就可以在学习技能中，我就会去学习啊。对，因为其实我也不是一开始就那么的了解那么多东西，
是，
对，我都是设定一个目标，我可能今天想要做一个讲师，我想要做一个导师，
是，
那我需要什么技能，我就去书店啊，去博客来开始学习，开始这方面影片，然后我就开始想说，哇，我这个方面可能心理学技能 level up， 对，我可能看冷面向技能 level up。哇，我自己在人生观中，我觉得游戏就已经它是一个融为在我的人生中。
对，有点，你应该会很喜欢玩那什么无尽的事，无尽的任务，那个 EQ 吗？
对，很多，其实我玩的游戏非常广。
哇，
对，
真的超赞的。哇，那也想问一下说，那这个部分刚刚有讲到应用在教学，所以目前在这些家长们他想要刚开始入手的时候，或是你刚刚说要让那个家里面有游戏的环境，第一个入手要从哪里开始入啊？
第一个入手的话，我会建议如果家里有两个以上的小朋友，你可以把它设为一个竞赛。
哦，
对，而且我会建议用阅历啊。小朋友其实记忆是比较容易淡忘的，要讲很多次嘛，但是你把它贴出来，出来就可能我家可能有两个宝贝，我就用两张阅历 ，A 宝贝或者 B 宝贝，那他今天表现的好，就可以获得一个星星或者获得一个月亮。
宝宝那个贴纸。
对，用成就方式去设定，然后你就开始在设定支线。今天任务有什么？你可能用便条纸，对，用便条纸作为磁铁贴在冰箱嘛。今天任务有洗碗，有扫地，写功课。十分钟挑战写功课，二十分钟想写功课，然后贴在冰箱，
是，
然后让宝贝去领取任务，
哦，
写完之后来自己跟你越换那个，妈妈就是 NPC，爸爸就是 NPC，对，这个其实就是在游戏生活中把它做一个拟人化，他要去接任务啊，就是说妈妈，我今天要挑战这个任务咯，我说好，那我就开始计时开始，
哦，
对，那每一个任务其实你不一定要设。很棒的奖励，而是你可以作为一个糖果，或者是像我这方面也会教很多小朋友理财，家长也可以从这里开始设计理财。对，它就有点像是虚拟财库，像我很多的小学的学生啊，
是，
其实很多家长现在已经不需要烦恼他们的功课，而且带他们出去，他们也不会吵着想要买什么东西。
这么乖。
对，因为这个如何去运用呢？这个就会在举例来讲，像刚刚的阅历嘛，他解完任务之后，你要给他什么东西？我就会建议你可以建立一个虚拟货币，可能这个任务1块钱或2块钱， 那这个钱是存在他的月历上面，那真实的货币是存在妈妈这边。对，但他们出去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哇，可能今天 A 可能老大他有多少钱，老二有多少钱，一个虚拟的信用卡。对，那他们在使用过程中，妈妈就会是一个 NPC，
是，
就问他说，你要确定购买吗？
对，
或者是你要等到后面再买下一阶的礼物或玩具，这样。
了解。哇，那谢谢汪汪老师跟我们讲这么精辟的一个游戏方式啊。好，我们先听个音乐休息一下，那我们等一下再请汪汪老师继续分享哦。
好，谢谢大家。
谢谢。回来宅宅初音，那刚刚有听到汪汪老师这么精辟的一个分享哦。对，那刚刚汪汪老师有讲到是我们那个跟小朋友的第一步嘛，就是如何让家里变成个游戏的状态。
对，
那有没有因为这样子有那个家庭就因为这样子而有一些不同的变化之类的呢？
有，其实像我自己在举例，因为其实很多我的家长都是在北部，
是，
那其实这可以帮家长省很多钱以外，还可以让小孩子其实变得更开心快乐。
哦，
对，因为像在南港展览馆那边，我有一个家长，爸爸本身就是教授，
是，
对，妈妈是开花店的。
哦，
对，他家有三个宝贝。
哦，
对，但是他们在教育经费上，每个月光安亲班，每个小朋友一个月是15,800块。
对，真的很贵，天哪。
对，那我第一次去接触的时候，哇，他们的那个考卷啊及评量啊，比学校出的还多。
哇，
甚至其实我去他家第一次接触到他们三个孩子的时候，其实都是愁眉苦脸的在写着评量，然后爸爸妈妈没有方式可以去陪他们。那我后来在使用的一个辅导上，我把他们的安亲班全部停掉，因为其实妈妈是开店的，小朋友回到家是可以看得到的。对，只是你要就像刚刚有解说，我用举一些任务的方式啊，在家里，然后设一些时间限制。对，其实举例来讲，像他们功课，有时候妈妈就说，哇，你把他们安亲班停掉，安亲班我就是要让他们去解决一些功课。对，因为补习班是学东西，那安亲班是解决功课，对。
嗯。
但是他们有时候就说，哇，不行啊，小朋友不去安亲班，回到家功课又写很慢，一拖就一个小时、两个小时。那这个任务就是，我会设一个任务失败。对，可能他今天4点放学。对，那我可能会讲说，哎，在晚餐之前，如果功课没有写完。而且没有事先去跟妈妈申请加时的话，6点之后，就是只要晚餐饭菜一出来，就停止，就任务就失败。你不论写多少，或者是有没有写完，你都要放进书包，明天自己去跟你的老师去做一个负责。对，那小朋友其实他自然就会去吓到。对，因为小朋友会爱面子嘛，像我们现在已经脸皮已经比较厚了。对，只是小朋友的话，因为三他是小学，他比较爱好面子。那其实经过这一次之后，他们就会主动去写功课。那包括很多一些任务条件啊，妈妈其实只要设下来可以重复使用，让他们21天养成习惯去做。那你其实这样到后面，其实这个家庭我辅导了3个月，他才完整的上了轨道。对，爸爸妈妈每个月多了45,000的。
算45,000很多哎、欸，
对他们来讲，哇，45,000一个月不知道可以去哪里玩好
多遍。对呀、
啊。可是最棒的是，小朋友回到家自己主动写功课，所有事都做完之后，抢着做家事。对，甚至已经开始慢慢的会招呼一些客人啊，或者是帮妈妈解决一些简单的订单，或一些算是一些什么会计，他们里面有一些财务的部分。
连这些都可以学会，
对，就是慢慢的教，然后以挑战的方式让小朋友想要去挑战所有的一个事情。
是， 是，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对家庭，不论是省钱或者是在整个教育改变上都很多。
对，
相对来讲，因为时间见面多了，
嗯，
小孩子跟妈妈，妈妈看着小孩子也很顺眼嘛，这么乖，你怎么能不疼他呢？
对啊，
小孩子看到妈妈也很开心，因为他不用花很多时间在学习上面，反正很多游戏，很多时间可以去做游戏。在家里去玩，
对，
所以就会变成在家庭和谐上也会增加。
哦，
对，那还有一个像我在南投鹿谷的一个小朋友，他们家其实是在田边，
是，
他们没有什么资源，
嗯，
对，只是在这学习上他就会比较匮乏。
哦，
而且他是妈妈在带，他妈妈本身也是小学就毕业了。
哦，
对，那在这过程中，我除了提供工具给他，
嗯，
他的生活当中其实就比较像是玩的，会帮忙种田啊，做家事。其实我觉得男比较偏向小朋友，他本身就比较成熟啦，
嗯，
所以其实游戏性你只要任务挑战下来，他们都会很乐意去挑战。
哦，
对，啊，我觉得每个家庭都可以去创造，只是你有没有找到他的特性，
嗯，
或者是特质，对。
哦，那你觉得接下来的话，我们还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互动呢？
其实我觉得最主要还是家长在心态上的改变。
哦，怎么说？
对，因为很多家长回到家，其实抱着我已经下班了，
哦，
疲累，回到家就是去洗澡、去吃饭、去写功课。不要看电视，
哦，
以责骂方式去作为一个在家里是一个 ending，
嗯，
但是我觉得其实回到家才是一个真正的开始。
哦，
对，亲子间的互动会取决于很多，现在家长说我可能没有时间教他，
哦，
或者是我很忙，
嗯，
可是其实短短的你每天还是会见到吧。
对啊，
对，我觉得这是家长一个心态是可以去作为一个游戏的心态去回到家，
嗯，
而是进入新的村庄或回家写任务，对，给小朋友一个真正一个温暖的一个家庭，而不是说我为了工作为了名师。虽然说我自己没有小孩，但是我也很了解小孩子其实相处久都会有点，就是会觉得吵啊麻烦，这我非常认同。
对，就是真的。其实24小时，无论是我们就讲那个，就算同事好了，你每天8小时的相处，你有时候也会觉得某个同事很烦之类的。所以其实是可以理解说，每天24小时跟小孩子相处这样子，真的会有点累的。
真的，因为像我认为啊，其实像现在台湾最大的问题就是两大核心嘛，一个是经济，一个是教育。
对，
那经济的部分其实现在很多我们的包括职业啊，可我选择什么，要跳槽或者是我要去转变，都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嗯，
对，那其实从教育出发的话，虽然它是一个短时间内没办法看出来它是一个可以获得什么样的成果，但是长时间累积，其实包括像教育对我本身，我现在其实就是从小从游戏中学会了学习结成就这些，所以我认为教育在我人生中占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意义。
对
对，只是我在辅导过程中我发现一件事，
嗯，
我发现所有的小朋友其实都是不一样的。
哦，
就连家里面是双胞胎，
嗯，
长得性别一样，年龄一样，同一天出生，可是他们的个性也会不同。
哦，对，没错。
但是台湾的教育是以同样的方式在教他们。
哦，对对，目前至少国小、国中到高中，大部分都是这样。
对，然后到了大学塑形之后，像您在课堂里面可以看到，如果不互动，很多一开始的学校都是第一次去，像我之前去有一些学校去讲课，
嗯，
就是前三排嘛，来零星几只小猫，后面三排就是坐满人，然后只要就是吃东西的、滑手机的，甚至点完名，你就会看到门口开始陆陆续续有人拿包包、弯着腰、驼着背开始跑出去。
哇，那好挫折哦，真是。
对，那我就认为，如果小时候就已经给他们目标，其实他们知道要做什么，他们选择方向正确，这就会是对的。可是其实在我辅导这样家庭中啊，其实就刚刚讲到的，每个小孩子他都有不同的天赋及特色。
是，
对，那很多家长其实不同的专业嘛，有些家长是来自市农工商很多行业，我尊重所有的专业，但在小孩子这方面呢，啊，其实像我们因为也不能说到非常强，只是因为我们看过小孩子多，我们可以去及时的判断小朋友的特色。
是，
及如何的教法。
哦，
对，所以我会变成想要给家长一个正确专属于他小孩宝贝独一打造的教学方式。
哇，全部都客制化的啊。
对，因为我觉得方式可以修正，但是目标要先设定下去。
哦，
对，
了解。
你想，因为你总不能说教一只鱼去飞翔，
是啊，
或教一只小鸟去游泳。
对
对，其实台湾很多像我辅导过有一些，像曼杯天使啊，或亚斯伯格过动症，
对，
他在台湾被列为特殊的小孩嘛，但在国外其实很多这些小孩，像过动儿的小朋友啊，他在国外像有一个叫做歌剧魅影的舞台剧，及猫的舞台剧的编舞，那个编舞的那个人他很年轻。他小时候就被判断为过动症，所以其实那是在台湾很多的一个被设为特殊，但是其实这不也是他们的特色？
对，
然后很多家长其实，在小孩方面会想要有一些问题，但是又没有时间去请教，一些比较不知道去问谁啦。
是，
对，那我希望也可以给提供一些家长正确的一个咨询的一个部分。
哦，好好热血啊！
对，
大概从几岁到几岁啊？
我觉得从出生开始就可以去咨询。
哇，从出生，可那时候他不是都还没有长好，那些骨骼啊、眼睛啊都还没有长好。
因为其实从胎教他就可以开始做运作，因为我自己学习的年龄啊，虽然我自己本身是在做3岁到12岁提供的工具，学校的工具嘛，但是我是从0岁开始提供到出社会，其实就是在做一些人性的塑造。
哇哦！
对，包括1岁半之后，他才会有所谓的记忆。
对。
对，那1岁半之前，他会有一个感情的记忆，就是他不会有，他不知道爸爸妈妈做了什么，但是他会有那感觉。对，这都是小朋友在每个时期、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方式。
有哦，有听说那个择偶条件好像是在3岁左右就定好了。
对。因为3岁看小嘛，
对啊，
然后7岁看大，
是，
对，7岁其实就可以决定这个小孩子未来一生的一个走向。
哦，对，所以古代才会有抓周之类的。
对，这就非常重要。只是很多家长会埋没了很多小朋友一个特别的天才。
哦，
对，像我辅导很多家庭啊，他小朋友靠自学，因为现在有自学团体，对，今年已经开始准备跳级了。
哇，好棒哦！
对，就是小朋友的目标其实设定够正确，他们就会有非常正确的方向及走向。
哦，
对。
那我也想问一下，刚刚有讲到说，像这样的一个咨询的话呢，要在就是跟老师您那边吗？就抱歉，刚刚说从0岁开始，那到几岁啊？
0岁其实到出社会，只要家中有小孩或者是
出社会都可以啊。
对，
哦，
只要当家里的小孩有迷失啊，或者有个青春期，其实我教的不只是学校，而是多方面，包括可能个人咨询，其实我都在经手。对，那我希望大家在生活上啊，或者是心理上，因为像我这也帮助我几个朋友从忧郁症恢复到正常。
哇，这很厉害。
对，就不靠药物治疗。我觉得很多东西是，因为我的方式是引导家长啊或者小朋友心中讲出自己的声音。
嗯，
对，因为答案是在每个人的心中，我只是做一个引导的角色。
是，
对，然后每个人心中都会有一个最特别的一个答案。
对对对
对。
哇，那刚刚老师有讲到说这个咨询部分是要问在哪里呢？
因为目前的话，我的联络方式是只有 LINE 及电话或 FB 的部分。
哦，
对。
那假如要找 LINE 的话，是请问是 LINE at 吗？还是
LINE at？ 因为它是一就只能单向对话，它就没办法从家长那边回复，所以我也希望从 FB 这边去联络。那如果他想要再进一步了解，我再提供 LINE 的资讯给他。
哦，好哦。那老师，请问一下，你的 FB 是要搜寻什么才搜得到呢？
我的 FB 搜寻我的名字就可以了。
哦，就是姜望影吗？
对。
哦，那这个姜的话，大家每一位家长要听清楚哦。姜的话是河流的那个姜哦，就是对江海的姜嘛。那望的话就是这个望望先辈的望。那影的话，这个字一般要怎么介绍啊？这个字？
林志颖的颖，或者是聪颖的颖。
哦，
对。
对， 那这样的话大家可以来搜寻一下。哎，那刚刚问的是家长为了孩子去请教你，那假如是孩子自己呢？孩子自己可以，
孩子也可以啊。
哦，所以是孩子想要自救的话，
对，因为其实我有遇过国中，但是他其实有方向，但是他家人也不太理他，
对，
那他就是会来特别询问我。
哦，
对，虽然我不是有工具，但是我会很多的东西可以去提供给他们。
哦，对，了解。
那 FB 因为我大头还蛮好认的。
哦，好好，没关系。那这样子，我有把这个老师的这个 FB 的这个连结呢贴在1766的那个公告栏上面。也希望大家可以上这个网站去看一下，这样子。
好，
好，那今天非常谢谢这个汪汪老师跟我们分享很多超精彩的一些精辟的一些这个内容哦。那谢谢汪汪老师，
谢谢各位听众，谢谢。
好，那1766每个礼拜还有其他每天有不同的节目哦，也欢迎大家常常来收听，谢谢，
谢谢。